Welcome to Sociology， 我是 Ariston。 前阵子啊，我下载了许多的 App， 其中一个像是用来加入成品的会员。很多的 App 它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，像是你需要输入是个歪七扭八的英文字母啊来验证，我就经常输错。我也发现啊，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准，就是当你错的次数啊如果足够的话，系统会自动把难度降低到跟你的智商相对应的等级啊。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会让老师啊我觉得特别的难堪。为什么呢？我小时候啊，老师就说，Ariston 啊，你看你这几个字写得跟鬼画符一样，字你都写不好，长大了以后你还能做什么呀？我长大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？当然啊，我没有在设计验证码的。现在啊，还有特别流行的一种验证码，不晓得听众有没有看过，应该是有的。方式就是在荧幕的左边啊，有一个拼图，可能是车子，可能是街道，可能是灯。那在右边呢，有一个相对位的空隙啊，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。这个时候程式会提示你用了多少多少秒，领先了多少多少用的多少位的用户。但我相信啊，男生应该都很爱拼输赢啊，拼输赢啊，会被突然激发出那种求胜的欲望。有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码，还会回到那验证码的首页说，我要再来一次，刚才是 1.8 秒。 Oh no, I can do it better. Let's try one more time.I am gonna be number one. 我就发现这些 app 他们在被下载的时候，有很多用户啊，他们不清楚其实要跟这些 app 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因为啊，他们每一个 app 都想要全方位的去拥有你，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，打开你的相簿，打开你的麦克风。前几天啊，我下载了一个助眠的 app， 它会在你想入眠的时候播放一些白噪音，譬如说森林的声音啊，下雨下雪的声音，或是逛百货街公司的声音，来帮助你快速入眠。这个 app 居然想要打开我的照相机的权限啊。 Oh my gosh， 你是想要看看我到底有睡着吗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人与科技之间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然啊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 app， 不是 app， 而是一个很黏你的女朋友，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，打开你的相簿，打开你的麦克风，还有网络摄影机。而且每一个 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啊，都超像的。他们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，问你他想要你对他做出评价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好看吗？然后并把这些答案啊写到评论里面。前段时间啊，我也在看动物星频道，有点像是 Discovery Channel。它这个是北海道极地动物。我一般啊是不会对动物那么疯狂、那么热衷的去看这种类似动物纪录片， 但里面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旁白，这个旁白很厉害啊，会给每一只出场的小动物都串上一条故事线来吸引你继续看下去。像是成年的麋鹿在完成每年的圣诞节任务后，就会飞回地面展开为期11个月的休息。这只麋鹿听起来有点委屈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它没拿到去年的薪水。在企鹅的园区里，有趣的事正在发生。这只企鹅很珍惜它找到的冰棒，它想拿去跟同伴炫耀，但是它有敏感性牙齿，所以没有办法叼着太久。他的同伴就在不远处，但是冰棒一直掉下去，现在他找不到一旁，找不到一旁了，找不到了。那一旁的小猫熊目睹了这一切，右边这一只想打架，但直接被忽视了。这是一只可怜的边缘熊啊，他觉得没有朋友没什么关系，他觉得至少他可以跟木头聊天，这倒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些旁白啊，这个旁白说的话就像是我们一般会是在 Animal Planet 看到听到的这个旁白的对话。那我们可以想象说 Animal Planet 播放的动物呢，有些是属于比较偏静态的，那可是搭配了这种恶搞的旁白啊，你就会想要继续看下去，说这个动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态。像是动物啊，这个北极熊在玩水的时候，旁白就会说，白白胖胖的北极熊十分享受洗澡的时光，每只北极熊都会用低姿态爬出浴缸，据说是为了防止滑倒摔成白痴的缘故。成年的北极熊通常会自备浴巾洗澡，看来啊，这一只是忘了带，可能之前有摔倒过，它只好不断使用背部磨蹭墙壁，好让身体沾湿的毛可以恢复干爽，但看来效果不佳。他非常后悔自己忘了带浴巾，洗澡也没有人愿意借他浴巾。That's it.